格力年报慢慢看，听白老师细细讲来。本文视频部分呢，首发于公众号大白说投资。如果你喜欢听音频，在这儿就可以了。如果你希望看到图文并茂加上字幕的演绎，可以随手关注一下大白说投资这个公众号。我相信你在那儿可以感受到我的细心和真挚。各位好啊，咱们今天啊就正式进入，我专门做了一个小专题，叫格力年报慢慢看。第一部分呢是企业概况。我相信啊，各位拿到一份公司的年报呢，一定会觉得有点枯燥，怎么这么多内容，大部分都看不懂，到底应该看什么呢？我觉得呢，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啊，最应该看的其实就是你能够看得懂的文字的部分，再看看几个简单的财务数据就可以了。你不要指望呢自己能够像一个大侦探一样，能够从财报中啊发现那些别人没有办法看到的蛛丝马迹。我觉得这个呢是比较难的。唐朝老师啊说过一句话，叫财报啊是用来排除坏企业的。那我们既然选择了投资这些各个行业的大白马，像格力、平安、万科啊、招商银行啊这样的公司呢，其实它的公司的好坏和质地你就已经不用太担心了。那么它在年报里面披露的数据啊，包括讲的一些情况，你也可以大概率给予相信。所以呢，我们把它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叫企业概况，我呢专门给他用了一个英文的标题啊，叫 Take it easy for money， 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财不入急门。好吧，我也希望能够各位啊慢慢的接受和适应白老师用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去展示一些投资的一些心得，包括一些感悟。那咱们就往下看啊。首先啊，打开年报呢，他会跟你说，那我们今年还是分红的，按照55亿股的这个总股本呢，每一股啊向股东啊派送2元，也就是每十股派20元。我呢给了几个点题，第一个是55亿的总股本。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大概从2016年开始，格力呢就是在60亿的总股本，经过他这两年不断的回购啊、注销啊，包括去用来做股权激励啊，那它的那个整个的股本呢就到了55亿。其实你算一算，从60亿啊到55亿，其实每一股啊它跟你增加了大概7%左右的内涵的价值。你还告诉我回购没用啊，它还是不是一个良心的企业，那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每股2块钱多不多呢？你针对现在30来块钱的股价来看，6%左右的股息，这在整个大 A 股里面也算是良心企业了吧。而且你完全不担心格力给你的2块钱是假的，就是它的真金白银。好，那咱们呢继续往下来看啊。2021年呢，它一共取得了1878亿的销售收入，取得了230亿的净利润。这个呢算不算好呢？当然比2020年呢是有所增加的。营业收入呢增加了 11%， 就这个数字。净利润呢增加了 4%， 就是这个数字啊。那然后呢，但是有一个数字呢可能很多人都比较担心啊，叫经营性的现金流是有所下降的。这个呢我们后面再来讲。那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呢，它是因为分红啊，包括回购啊，带来的这种原因。当然也有它整个渠道结构变化而带来的业务本身对现金流的供应啊，不比以前那个渠道模式来的更加的充足的原因。当然我相信这个一定是阶段性的。在下面呢，我也给大家放了一个2017年到2021年整个几个指标啊。那我是给它了一个定义，叫第一，那是重启增长了，这个不容易啊。包括在周四开盘，格力呢也是几乎涨停，这就和它整个2021年的 报告呢和他整个一季度的报告的良性的表现是分不开的。第二个呢，虽然啊格力的股价在最近跌得像一个牛粪一样，但是呢它居然啊是整个格力公司上市以来第三好的业绩。那么在销售额来看呢，最好的业绩呢是在2019年取得了2005亿的销售收入。第二呢就是在2018年取得了2000亿整的销售收入。第三好的时候就是在2021年是1897亿。那净利润呢一样的，最好的那个年份呢是在2018年居然取得了262亿的净利润。第二好2019年247亿，第三好是2021年是取得了230亿。那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在2022年呢能够打破他在2018年创下的262亿净利润的历史的记录。那你想想看，打破了他整个历史的最好记录，难道还不值得重新回到股价的高点吗？当然白老师是在痴人说梦，大家伙听听就算了。再往下来看啊，净资产呢是有所下降啊，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分红整个回购注销消耗了账上大量的资金啊，包括他也做了一些净资产的这种损耗，这么来的，我认为这个也是算是比较正常的吧。那这个也没什么好说，那咱们就接着再往下看啊。这个表格呢很有意思啊，上面这个呢是2021年的，下面呢我是专门找到了2020年的年报啊，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格力呢在每一个季度的销售额和它的净利润呢没什么规律可言。你看啊，2021年呢第一季度330亿，第二季度呢578亿，第三季度呢是470亿，第四季度是490亿。那和2020年的200亿、490亿、560亿和420亿，你几乎找不到任何的对应的关系，和四个季度之间它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且呢，它的净利润呢也是相对比较跳跃和波动的。我这个表呢就是每一个季度的净利润和营业收入之间的比值，就是格力在每一个季度的净利率啊。上面蓝色呢就是2021年，下面的灰色呢和浅蓝色呢就是2020年。我们来比较一下啊，你看第一季度在2021年取得了 10% 的净利润净利率，在去年就是在那个2020年呢是 7.6%。 那么第二季度呢是取得了 10.3% 的净利率，那2020年呢是 9.7%，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差不太多。然后呢吊诡的是第三季度呢都是在 12.9%， 那第四季度呢居然啊在2020年的第四季度取得了季度啊 19.8% 的净利率，这个是非常非常吊诡的。我们都知道格力呢不太会整个价格的波动有如此的大，那我也不相信它在一季度卖的产品就和四季度卖的产品有那么大的差异。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人为的相信啊，它其实对销售额来说，对整个的净利润来说啊，它是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调节的，对吧？那这个数字呢其实也和白老师在有一期节目中预测的这个格力的营业收入呢和净利润也有一点类似啊。那我给他做了一个点题，叫季季不一样，那下半年呢冲刺忙，因为他大量的净利润是下半年产生的，他大量的销售额也是在下半年产生的，好吧。这个呢是这样的一个表格啊。来到了第三节，就是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这个其实格力呢比以往啊，我认为在比以往的三五年之前那些年报呢做的慢慢的要更好一些了。以前呢我表扬过美的的年报呢做的是非常清楚，对这些描述和市场的一些观察呢就有点像人家大哥在给你讲故事一样的。那以前呢我说格力呢是一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高冷的学生，不太理人，我也不愿跟你讲那么多，反正我的成绩一直是很好就行了，你 看不惯我，但是也没法干掉我。但是这几年呢，我觉得他确实是发生了一些转变，对于他的这个年报的这种描述的部分做得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即便是中文，很多人也不愿意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没关系，那到白老师这儿来，我给你画重点好吧。第一个，他也承认了整个呢，2021年家用空调的销量呢是同比增长了 7.9 的，然后呢也高于历史的最高水平，是2019年。他也说出口啊是家用空调行业主要的增长的引擎。他说了这句话代表了什么呢？看我的第一点，注意到出口了，但是呢在这方面格力比海尔和美的真的要落后不止一条街。那我跟他说你去干呢，到这个时候其实也不晚。那然后呢，中央空调呢大概是有1000多亿的盘子，同比增长是 25%。 那这个方面呢整个格力还是占有着比较大的先机的。格力也说我是连续10年在中央空调这个品类呢是位列中国的第一。看看这个框，中国线上的就是电商的零售额呢再次超过了线下，这个其实在很多的标准化的产品的品牌里面也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零售总额呢基本上是在 52.9%， 连续2年超过了 50%。 我相信这个数字呢它不会到 100%， 但是它还会慢慢的越来越高吧。那我也是说格力呢你开始重视线上呢这个是一个好的情况，因为它毕竟是趋势，那所以我希望它能够在天猫啊京东啊拼多多呀抖音啊甚至像快手啊小红书啊甚至像知乎这样的这种平台呢更多的去输出格力的技术、格力的品质、格力的产品以及格力的优势。我经常呢会去上网看看格力的一些官网，包括董明珠的店我也会去看。其实讲心里话，有一些页面的设置跟流程，包括图片的精美程度以及对这个产品的展现，我觉得离小米在我心目中的水平还是差得很远的。我也呼吁啊整个格力的管理层，你去学一学小米好吧。我觉得雷军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甩了你不止一条街，但是我相信这个他会做得越来越好。再来看第五点啊，他在报告里面也提到，就是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将重启，下沉市场的潜力巨大，这个呢将会是国家的一个刺激的政策。我觉得非常好。其实格力呢在上一次的家电下乡里面就获得了不少整个的先机啊，那整个的绿色智能产品也是格力在最近几年主推的产品的序列。然后呢他又跟我们说了一个整体的，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百户空调的保有量，就是每100户人家要装多少台空调。那么他说我们中国的城市的这个数字呢是150台，就是平均每个家庭装 1.5 台空调。那么农村呢只有74台，还不能够合到每个家庭有一台。那日本的数字呢，白老师我记得以前我查过大概是在220台左右。那所以呢这些啊意味着我们的城市还有空间，我们的农村的空间巨大。那么如何让我们农村的客户啊，或者说下沉市场的客户啊更加接受和认可格力的品牌，那我觉得可能要在整个的通路和宣传的方式上要做以调整。那我跟他建议是，来老铁们走一波，如果熟悉电商的话就应该知道老铁这样的称呼是在哪些平台的主要的表现。那咱们接着再来哈。那工业领域呢，就是在画红框的这个里面，格力说我想去更好的去发展。那我觉得呢是这样，工业领域呢基本还是在业务能力圈之内，格力呢再去折腾。我并不认为格力呢是在瞎搞，是在跑远了，它还是在围绕它的就智能制造跟它的空调家电生产的 3C 里面去做了很多的升级和上下游的这种连接啊。然后呢他也专门说啊，就是智能机器人呢主要这2年是因为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的需求而带到了它的这个增长。那所以我也说啊，能造好空调的企业一定是有机会去造好新能源汽车的。 咱们再往下来看啊，模具呢，我们可能一般人还不是特别的关注或者是了解。其实我看到这个数字呢，也是吓一跳。模具呢，在中国啊，2021年预计呢，大概是在3000亿的市场，这个其实已经不小了啊。格力整个一年忙下来才做1800亿的生意，对吧？而且呢，这个市场的增长还是不错的，在9.5%的增长，所以这个里面格力是有机会在里面去挖到更大的一块更好吃的这个蛋糕的。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因为储能呢，未来的市场将会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而且在5年之内，基本上是一个10倍的上涨的空间。这个呢，基本上是明牌，因为国家呢，基本上就是推出了关于加快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是从整个的顶端的设计、顶层的设计，就决定了这个市场它会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去往前发展。那所以，我最看好格力，除了空调、家电3C 之外的这个东西，就叫储能。很多人说，格力呢买了银隆，改名为格力泰，就是在造新能源汽车。这个呢真的是去找死，是个无底洞，亏死你才好。但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没有看到储能啊，在未来的空间有多么的巨大啊！如果你去研究一下的话，如果你去听一下我前面那期储能和格力泰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个里面真的是有太大的市场的空间和机会了。那么格力呢，作为在现在开始转型的一个工业集团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名片，在这个领域里面，我相信一定是有它可以去拿到的一杯羹的。新能源汽车呢，这个我们就一笔带过啊，因为公交车由于市场逐渐饱和，包括补贴的退坡，整个疫情的影响，整个我觉得地方财政也相对压力比较大。那整个在这方面，它的这种更新换代，包括增长，一定是就是趋紧的。包括你可以去看一下中国 A 股里面上市的那几家做新能源公交车或者是那个乘用车的这个公司，它的股价跌成什么样子了，对吧？河南的那个宇通，从27、8块一直跌到了这几天的7块钱左右啊。那但是呢，格力呢，它还是推出了很多特种车辆的，包括像物流车啊、冷链车啊、垃圾车呀，还有像这种机场的接驳车呀，很多吧，类似于这样的车，我觉得还是在细分的领域是有一些机会的。但是，即便是这样，那我觉得在新能源这块，储能一定是格力最大的机会，而未必是去造那个整车。好，那咱们再往下面一篇啊。好，那再来看一看格力呢，也说我们在报告期之内呢，我们主要是拥有了哪一些的业务吧。那我就像这一段，大家可以去稍微的看一看，你熟悉的品牌就把它记住。那如果你不熟悉的呢，就慢慢的去熟悉一下。比如说像琳达，主要呢是做压缩机的；那像凯邦呢，主要是去做电机的；新源呢是主要去做一些电子的零配件的。那像这些，包括空调、暖通、冰箱、洗衣机，这个我就不再念了啊。这些都是格力在这样的一家工业集团的下面去做的那些品类和产品。所以呢，我上面写了一个格力电器 VS 格力电器啊，因为它不能够叫格力集团，对吧？它不能像美的一样叫格力，叫美的集团，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美的集团，那它应该叫什么呢？叫格力电器呢？还是叫格力工业呢？还是叫格力智能制造呢？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名字的这种转变，其实也能够代表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吧。你看海尔就变成了叫海尔之家，是吧？那么虽然股价不给力啊，但还是世界500强，排在了488位啊。刚才我说过了，2021年的格力的中央空调是中央空调行业里面销售规模唯一超过了200亿的品牌，实现了中央空调的10连冠哈。 这个框框啊，还有点让我出乎意料啊，因为白老师以前经常会去关注他那些产品的销售情况，也会去自己傻不拉几的去加一加他那个销量啊。我知道的是，电风扇、电暖气这两个东西呢，一直是格力在线上卖的非常好的两个品类啊。但是呢，他在年报里面又披露出来，除湿机包括空气能热水器呢，整个线上的零售额也都位居行业的前二，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当然他没有说他是第一嘛，那至少站入了前二的这样的一个阵营吧。我也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一个又一个的品类中能够做到数一数二的位置。咱们再来啊，这个呢是格力对自己的竞争力的分析啊，他说我们呢能够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九条下面呢去构建我们自己的竞争力，我觉得这个标题看一看就行了。那白老师呢也是把每一个标题的一些核心的关键词帮大家做了罗列和摘抄。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呢，可以按一下暂停键或者是截个屏自己去看一看。当然如果你能够阅读一下在财报里面那些纯文字的部分，耐心的安静的把它给读完，也是一种对企业和对自己投资的这种尊重吧。好，这个呢就是白老师这一次啊为大家非常快的准备了前面的几个内容。当然说快呢也加了一些我的这个插科和打混啊，那下一篇呢，我们来去做那个格力呢在报告期之内整个的经营的情况，更多的也是文字的部分，我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向大家转述我看到的格力电器的年报以及我的感想和我的一些看法，也希望呢能够得到你的认同，也希望能够给到你一点点的触动和启发。如果说你觉得白老师这样的方式还不错的话，麻烦把你这篇我的公众号转发给你的朋友们，也希望你能够在点赞和再看那个上面帮我去点一下，帮我去推一下整个我这篇的文章好吗？那我也希望我们以后用更多的这样的方式，用视频、图文、声音这种多媒体的或者全媒体的方式来去拉近你我的这种感受和距离好吗？那就这样，祝各位工作愉快，投资顺利，再见。